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OK， 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新类型的一个节目。今天我们请了几位所谓的小朋友，事实上他们都不小，但是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在美国学校的一些故事。那这种节目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大家的一些经历、一些经验。所以我先请他们，请每一位介绍自己，就简单的用自己的名字，还有是几岁、几年级，然后如果想用其他的任何的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都可以。所以我们先从Kevin 开始。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今年15岁，在上9年级。我是去年9月份开始在这儿上学的。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是7年级，我12岁，我是这个暑假来这里的。
大家好，我叫 Lucy， 我10岁，我在上5年级，我也是这个暑假来的。
大家好，我叫 John， 今年我上9年级，我喜欢跑步、打篮球、羽毛球。
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上6年级，我12岁，我喜欢打篮球。
大家好，我叫 Chelsea， 我今年8年级，我是2017年暑假来到这里的。
非常好，那今天的主题随便选一个主题，因为就是这个节目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谈移民的还有不同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随便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 friendship， 就是友谊，就我们怎么交朋友，我们怎么认识新的人，或者我们怎么保留原来的朋友。所以我想先有没有哪一位就随便想介绍一下他，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先讲一讲他最好的朋友是谁，然后可以随便取个名字，不需要讲他的真名，但是随便取个名字跟我们分享他最好的朋友，无论是在中国，先讲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好的朋友是谁，是怎么认识的，然后那个是怎么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你们怎么维持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哪一位想先讲？
我来说一下吧。我来分享一下。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来说我的最好的朋友是我在中学里面的，在中国时，那时候在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读，然后我最好的朋友叫 Brandon， 那是他的真名，但是我认为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是6年级的新生，然后我在一年内几乎没有怎么样注意到他，我也没有跟他有过什么交往。但是我们在7年级的时候，很多班级我都跟他分在了一起，然后我跟他做了几次小组的 project， 就是有些团队作业，然后我就跟他很合得来。后来我就加了他的social media， 我就加了他的好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去玩，我也跟他打游戏，所以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些友谊。所以现在我跟他还保持联系，然后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认识了总共大概有多久？有几年？
有好多年了，从7年级开始，7、8、9、3年了。
那从7年级，就从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摩擦或者冲突或者误会？
误会，我认为我们怎么说呢？误会，我现在想不出来什么误会，因为我认为我跟他，因为在各种方面都很接近，在性格或在对待人的方式、说话方式、处理事情的态度都是非常接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他那么合得来。
很好，非常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你已经离开了他有多久？
我离开了他，我是从去年暑假搬到这里来的，就是2018年暑假，然后离开他已经1学期了。
所以你们怎么保持联系？
我们用微信， 我还没有回到上海去看过他，但是我们用微信上保持联系。
哦，那他最近有没有经过什么变化？
我现在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他图片了，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嗯嗯，但是你们还是会经常联系，比方说是多久一次？
每个月都会联系那么几次。
哦，那你就是说，你们就是说，你说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大概两三次吧。
两三次。
不是每天都会讲话的，但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会问问他，哎，你怎么样呀？做运动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或是之类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他有没有办法体会？
他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今年也到美国来读，他好像是去了那个波士顿那里一个学校，然后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也是跟我在同样时间来到美国的，所以我认为他可以对我现在的生活有很多体会。
哦，很好很好。那可不可以请 David 去讲一下同样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在国内的中国还是在美国，最好的朋友是谁，然后是怎么认识的？
我在中国就是小学里有一个朋友，他没有英文名字，但是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张福林，福林张。然后他的话一开始就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都合得来，然后做作业的话那种主意都是很像的。然后我后来就是经常跟他一起到学校去打篮球，然后基本上每个星期周末都要打篮球，然后还有可能到他家里去玩，然后就是非常合得来。
嗯，那我想问同样一个问题，但是不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你们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发生任何的摩擦或者冲突或者误会？
这个的话没有那么多吧。
那很好，那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确实很好的朋友。那 Lucy 呢，最好的朋友是谁？
在中国的时候我和很多同学都玩，但是没有谁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在开学之前见老师嘛，正好我和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同时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认识了，后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都一起玩游戏，下课也一起玩，然后而且我们也一起就是说翻译，用老师的iPad 翻译吧。
翻译什么？
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说英语。
哦，非常好非常好。那我就简单的，我就是先简单的问一下，那John 你呢？
我也跟他一样，也没有什么就是最好的朋友，我讲我的朋友其中一个吧。我先叫他 Alex， 就是在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听过他的名字，我知道他是谁了，但是我们没有同一班，就是没有一个same classroom， 然后就没有机会认识。但是今年呢，我跟他有三个班，那就有很多机会认识他。然后我们之前就已经应该知道彼此是谁了，但是今年就认识他。了解他很多，和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像游戏啊、运动啊，我们都互相喜欢。那我们两个都变成好朋友了。
嗯，很好，谢谢你。那 Brian。
我最好的朋友他名字叫 Lincoln， 我很小很小就见到他，在美国，大概三四岁吧。我们去一个学校，然后我们见到。就开始玩了，玩很多东西，打篮球，现在我们还玩游戏啊，那些东西都在一起的。
那他住哪里？
就住这里。
哦，所以离你不远。
对，不远。
哦，那 Chelsea 呢？
我是在中国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他英文名字好像是 Sunny， 然后呢他是三年级转到我们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然后我们班同学的时候也没有人跟他玩，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性格挺好的，然后 就跟他成为了朋友，然后什么兴趣什么的也都非常合拍什么，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然后现在我来到国外了，他就是因为国内学习比较忙，他一有时间他就问问我怎么样了，我觉得挺好的。
那非常好，非常好。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谈到是朋友，那我想问一个有关于老师，就是你们最欣赏的是老师是谁，或者你觉得就是说从小到现在对你最好的老师是谁，或是给你最大的协助最大的帮助是哪一个老师，或者现在的老师您最欣赏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老师，有没有哪一位想讲一下？好 John。
我觉得就是最欣赏的老师就是我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他也不是就是很 nice 那种随随便便的那种，他还是比较严肃，总是push 我 forward， 就是不会给我机会偷懒，总是让我就是 work harder， 然后就是这几年来
他怎么推你，他是骂你还是
不是
纠正你还是用什么方式？
他每个星期呢就给我一个任务，我必须就是在那个星期之内完成，然后下次见到他我要给他看到我完成了。然后这样子就是我的进步现在很快，
很好。
这几年
他年纪很大还是
可能40多岁吧。
40多岁，男的女的？
女的。
是美国人？
不是，苏联人。
苏联人，哇哦，那么厉害，哇哦，哇哦，很好。那还有呢？
好，我来分享一下吧。
谢谢。
我认为我到现在有过很多老师，非常多的老师都对我帮助很大。很多老师教了我4-5年都有，然后他们无疑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帮助我长大了很多。但是我认为有一个老师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他只教了我2年，他是从初中6年级到7年级教了我2年的。然后他是我们那时候国际中学一个外教，然后他的名字叫 John， 但是他是我们那时候教 General Science 和教就是综合科学，然后有教 physics 还有 biology chemistry， 就是综合科学嘛，所有的这些分类都有。然后我认为他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他非常年轻，讲课非常有活力。我记得他只有28岁那时候，然后他都没结婚，然后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他。
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
因为他跟我们同学交流比较多，然后我们上课会上课会问适当的问他一些问题，下课也会到他办公室来跟他交流。
哦，所以他很大方。
对，很大方，很平易近人，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呢，非常有活力。
哦，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那还有呢？
我叫 David， 我是 David。我这里我的老师在中国小学里有一个叫陆老师，他是我的语文老师。然后他教同学的话教的是非常认真，非常苛刻。然后他教我的话，我如果有一些作业做得不好的话，他会批评我。但是就是不像有些可能老师他太管得太松，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个陆老师的话对我有很大帮助，然后就是教我教得很好。
你说他管你比较严就不会很松，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作业做的很多错，然后字写的也没那么好，然后他可能就会叫我重新写一份或者是改，然后就是有些次数就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会慢慢就做得更好，然后最终就是写字写得很好或者之类。
那我想问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现在用一个笔名用一个假名，所以应该没有关系的吧。就是说你在中国认识这样的老师，那你现在到美国来，你觉得做一个比较，你觉得美国的老师来比起来的话有没有什么差别？
美国的老师的话就是更自由，更就是作业的话更有想象力，然后中国的老师的话就是基础打得更深。
怎么意思？基础比较深？
就是比如说 中国的话，他教你比如说语文，那么就是教你东西的话，他会教的更严，然后就是你有小的错误，他都会纠正或者是之类的。但是美国的话，他更注重你有想象力或者之类的。对，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老师可以允许你有错误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有好的想象力，是这样子吧？
就是美国的话，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他不太注重小的那种失误。
那你觉得，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太简单，你觉得你觉得哪一种教育方式比较好？
都有各种就是缺点和优点吧，不能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
嗯，你答得非常好。那 Lucy 呢，我问那个老师的问题，你有没有你最欣赏的老师？
这个我不确定，但是中国的老师呢，他们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很严格的。然后美国的话，我现在一天只有一节课是别的老师上的，其他的课全都是同一个老师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呢，上课就很幽默，就开开玩笑或者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当然他还是主要是讲课了。然后呢，但是中国的老师的话，比如说他会很凶，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讲话讲的太多了，他就会叫我们全部安静下来，不许讲话之类的。但是美国的老师的话就是不太一样。
那你刚才说你那个美国的老师，美国的老师会开一些玩笑，然后跟中国老师不一样。我想这个话题是很值得许多多去谈一下，就是这个老师不同的作风，不同的这个做法。我想我们等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再回来，谢谢。
大年初五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19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9年2月9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多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上海评团团团长高博文、国家级演员陶英云、国际声乐大赛金奖获得者周艳艳、苏州知名舞蹈团体 Y 舞韵、华盛顿州华裔小姐施科义、黄诗曼、赵卓君，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还有魔术、小品、明月等，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非常欢迎大家再回来听我们新类型的节目。今天我们请了一些在附近读学校的一些学生，我们谈朋友还有老师，还有等一下会谈家长。今天我们已经谈到教育的一些观念，比方说美国的教育跟中国的教育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继续谈吧。那 John 能不能就我可不可以给您一个选择，就谈您最欣赏的老师，或者谈您觉得美国的教育跟中国教育有什么不同？
我想谈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
好的。
我觉得呢，美国教育就是也是多点自由，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其实没有中国那么厉害，那么凶猛。 然后美国呢，它虽然是多一点自由，但是你也要自己也要努力，你要去就是多一点需要独立性吧，你要自己完成你自己的任务。然后中国呢，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一样的教育，都都在同样的环境下，都也是努力，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自由吧。
我听说，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听说，除了老师的作风，就是老师，中国的老师跟美国的老师不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在美国的，比方说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华侨，或者就是说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或者一些摩擦，或者比方说如果班上有五个中国人，他们可能会有其中会有一个可能就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摩擦，或者有一些，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没有？
没有，但是好像听说过有，就是可能那些在这里出生的中国人看不上那些新移民吧，然后就跟他们就是不是很友善的跟他们讲话。
那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不会出现吧？
应该不会吧，中国应该都是大部分人都是在那里出生的。
那比方说在这边一个大的问题，我听说一个，我太太是从事教育，她原来是一个老师，后来是副校长，后来是校长，现在是一个主任，一个 director。 那我听说比方说这个在美国就这个骚扰或者这个欺凌，这个 bullying 或者 harassment 是非常严重的，那可能是很大的，有时候是很大的问题，有时候是很小，比方说有人会骂你或者会什么的，这个问题在美国在中国也有吗？或者没有，或者比较少
啊？那就我来说一下吧。我觉得中国呢，由于所有的人全部都是在那土生土长的，很少很少有外国的人到中国移民去上学。我好像历史上就只见过一个在中国学校上学的外国人，哪怕就是我上的国际学校，实际上也全都是中国人，就我一个人是外国人。
但是好的，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刚才 John 说这边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因为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比方说一些华侨，他们在美国出生，然后他们可能会看不起一些新移民的，然后就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你的意思是说，难道在中国的这个学生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欺负或者骚扰或欺凌？
不，这是不可能的。肯定，因为在学生长大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一些这样的冲突发生的。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全都是中国人，所以没有由于这种国籍或者说是所谓种族区别上面的这种骚扰。更多骚扰有可能是更大的学生欺负更小的学生，或者说是有些学生成绩不好被欺负，或者是之类的。
成绩不好会被欺负？
有的时候会，因为有可能成绩好的人，他们可能会自高自大，然后就会去嘲笑那些成绩不好的。
哦，
这些情况都是我都是有见过发生的。
这样，那等一下我们回到你心里举个例子，但是先有 Chelsea 请讲分享他的经历。
我的那个好朋友，他就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他一开始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呢，全班同学就欺负他嘛，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因为不太适应这里，不太适应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然后呢，就是也是慢慢的就变成了就是没有欺负了，只是一开始都是欺负他，后来习惯了就好了。他们、就是、
你说他在美国因为成绩不好受到欺负，或是在中国？
在中国就
他们怎么欺负他？
就是因为成绩不好，然后就是老师说起一些什么。就是绰号啊，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必要吧。就是
绰号就是给他一个不好的名。
对，就是不好的名字。
可不可以说什么名字？
不
可以说。好。
对。
那你说，如果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就这样的欺负就比较少。比方说，如果在美国你成绩不好，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会受到欺负？应该不会，会不会？就是你的意思说，我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在 有学生在中国被欺负的话是因为成绩不好，但是因为在美国被欺负的话是因为是在美，就是因为在美国出生的一些中国人看不起那些新移民，所以不同的原因是这样子吗？
我认为原因是有不同的，但是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中国的欺负全都是因为成绩问题，也不是所有美国的欺负全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是，
就是说我认为在美国因为人们更加重，就是同学学生所有的老师也是更加重视全面发展而不只是成绩，所以如果一个学生成绩不好，但是他比如说体育方面他橄榄球打得非常好，那么他也是非常受欢迎，也没有人会欺负他。
你讲的对。那Brian， 你的经验呢？我刚才没有听到你。
对。
原本。
所以在我的学校，有些人他们就是会嘲笑有些人，因为他们有很多钱啊，所以他们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别人都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他会说我比你好，因为我有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可以，就是。在游戏里面他有很多钱可以花钱推，所以他买了一些很好的高级的东西，然后我们都没有。然后
事实上我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我是念一个私立学校，那个私立学校的同学们都是很多就非常非常有钱，然后我记得我给我妈妈很多很多的压力，一直要花钱帮我去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东西，最后他的信用卡就差不多破产了，因为他要花很多很多钱，因为我赶不上他们，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你这个意思。那这个 Kevin，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你刚才说你说在中国会有不同的一些原因，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欺负或者骚扰，这个或者在美国的或者不只是 Kevin， 有没有哪一位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七年所看到的，或刚才 Chelsea 说他的朋友有说到，有没有别人就七年看到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那我如果没有其他人说的话，我可以举一下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其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这是我这辈子基本上唯一一次被别人欺负，就是时间比较长，就是那是在我小学里，那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个持续时间一直到五年级都有。因为小学里很多学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知识面不是很广，然后还是很调皮的，所以我也不能纯怪其他同学。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同学，我说不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没有英文名，但是他非常高大，比其他同学基本上都高出一个头，然后声音也非常厚，就是说他发育的比较早嘛，可以这么说。然后他总是喜欢去捉弄别人，我认为这也许是他的玩法吧，但是这也是他就是喜欢去欺负别人的原因。他经常做的是比如说拿橡皮或者是铅笔朝其他人身上扔，或者说是在人家喝汤或者喝水的时候把人家的头拍到那个汤或者就是碗里面。然后后来老师找他谈话很多，并且我认为他情况还是有改进的，但是在老师找他谈话之前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
那你方不方便说你自己所的遭遇是什么，你自己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他对你具体的行动是什么？
他所做过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适应在我身上。比如说有一天我中午喝就是番茄汤嘛，然后有一个碗在我面前，然后我凑到晚上去喝的时候，他就从我后面把我背推了一下，然后这样呢我就全身都是汤嘛，然后就感觉非常不舒服。
事实上我听说在无论在中国还在美国，我听说这样的事情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普遍。我听说是几乎每个学生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这个 Bellevue 学区，我是做翻译，在这个家长会，然后我常常听到有家长来，然后他们的孩子也来，然后他们也可能会请其他学生来，然后去商量这些问题。比方说有一个学生欺负另外一个学生。甚至骂人或什么的，像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那问题是， 如果你受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会不会跟父母讲？会不会？你们会不会？
如果小的我就就自己解决吧，就跟他说或者跟学校的老师说，但是如果大一点我就会告诉父母让他们也知道。
嗯，那你呢 Lucy？
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几乎没，我至少我自己不太记得了，几乎没有发生过吧，所以我不是有很多体验的。
那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你下课就是每天放学，你这个放学每天回家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在中国的话一般来说是3:30过一点，然后美国的话是2:30放学，但是我坐校车嘛，大概3:00到家。
3:00到家，你到家的时候是谁在家？
一般来说爸爸都在家吧，妈妈可能会去上班，可能在家。
是爸爸在家，那你会跟他讲什么？你会不会跟他讲你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不会？你会跟他说什么？
有时候会说，但是有些小事情嘛，就可能过了一天就忘记了，或者觉得不重要，不值得去说。但是有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教室里很多人都笑了，我就会去说的。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你曾经跟他分享过什么在学校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下课出去玩嘛，然后我喜欢玩一种球，然后呢那种球比如说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球飞上去，然后掉到一个同学的屁股上或者头上，然后呢大家都笑了，或者说如果我球技有长进，比如说我打得很厉害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告诉大人。
你都会跟你爸爸讲？
嗯。
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会跟她讲吗？
会。
很好很好。嗯，那我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我想也是问大家，就是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家，然后你们是会把什么样的事情跟你的家长去分享？比方说 Chelsea， 你大概是几点到家，然后谁在家，然后你会跟你会说什么？
就是我们学校是3:00放学，但是我们家我走到家是3:20大概那时候，然后我妈妈就会在家，然后可能会说一些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被欺负什么的，所以我一般都不说，所以应该大概说个10分钟。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曾经跟你的父母说什么？
就是一些就是老师今天就是就是给我们开什么玩笑，我觉得很好笑什么的。
很好很好。那张呢？
我不太习惯就是跟父母说我学校的东西，因为我通常就是父母也不会帮我做学校的东西，我就是自己完成我的作业，那我一回到家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作业，然后父母也不会问。但是如果有一些天是老师教的很有趣，或者我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有趣的东西。
所以你回到家大概是几点？
4:00吧。
4:00，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你的作业。
嗯，
一直到晚吃晚餐。
不是，我爸爸呢就是他可能1:00去上班，他已经做好晚饭，然后我就一回来可能做一下作业，然后就吃晚饭，继续做作业。
然后几点睡觉？
最近有点拖到我可能12:00吧。
12:00
呀。
那很晚。
嗯，
对。那我想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好，欢迎大家再回来，听我们这个新类型的节目。基本上，我们这个节目是有关于移民的，但是我们牵涉的范围也很广。我们刚才讨论的是朋友，教育的区别，也是谈到一些欺凌或者骚扰的问题，那最后也是谈到一些跟父母沟通的一些关系。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了解大家对父母的观察或者父母的了解是什么。比方说看到父母要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想了解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无论是妈妈或是爸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觉得适应的怎么样，或者你觉得就是你的父母在美国过得愉快还是不愉快，或者最愉快的地方是什么，或最不愉快的地方，或你觉得，因为很多的据我所知道，就是我是当然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听说很多这个新移民，很多的就是说要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要牺牲很多，要失去工作或者朋友很多的。那你觉得你们自己的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在美国有没有哪一位？好，
我觉得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学英语吧，因为他们之前就不会说，然后他们来到这里呢，他们也受过人家欺负，因为他们不会讲英语，他们沟通不了。然后呢，我妈妈她在，
对不起，我打个岔
啊，
我可不可以打个岔？你说他们也受到了欺负，什么样的欺负？
好像妈妈的学校里面有人欺负她，我忘了她之前告诉我
欺负她是。骂他或者
我
笑他或什么样，在学校
他在学英语的学校，一个 college，
这是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
啊。是
哦，好，那请继续讲。后来你有没有，因为你的英语一定比他们好，对不对？
是。
那你是怎么帮助他们？他们有没有请你当他们的翻译，或者帮他们去看东西、看信或者什么的？
我妈妈呢，她自己开自己的 daycare 幼儿园，然后她经常会要发 email， 然后我就会帮她改 email。
嗯，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是一种义务，或者你觉得你帮她是有成就感？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也是自己就是一个家庭的 business， 我也应该去帮帮忙。
好的，那你们觉得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David，
我们父母的话，因为他们中文、英语都会讲，所以没有语言上的那种困难。但是，我爸爸是美国人，然后我妈妈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之间的文化或者教育上可能有些不同。然后就是我妈的话基本上就是管得更严，然后他们经常会发生冲突。
哦，就是因为教育孩子。那对不起 Kevin， 你也是准备也是要讲一个
啊？对的，是的。我本来想说的是，我的父母呢到这里来说到这里来是没有语言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想说，我们由于到这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在西雅图这里住过，所以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买房子，买所有的家具，然后三个孩子去三个不同的学校上学， 然后我们要找到比较好的学区嘛，因为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非常多的钱的。然后我们之前呢，我们在中国有房子，但是我们并不想卖掉，因为我们想要保留一些资产嘛，所以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赚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赚钱比较困难。
对。
那 Lucy 呢，你觉得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妈妈呢要来这里新找一个新的工作，然后呢她来了这里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但是原来她的计划是大概做了半年之后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但是就是这个计划到现在就是没有完全达成吧。然后呢，而且他找的工作也是和中国人一起的，所以他自己也想要就是多一些和外国人一起合作的工作。
那 Brian 呢，你觉得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开车嘛，在中国我去中国的时候看到他们都是坐 bus 或者走路去买菜那些东西，可是在这一定要开车。然后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开车为什么是大的挑战？我是不是因为那个车子太多，交通很不好？
也不是啊，就是我妈妈没特别喜欢开车，然后也觉得技术也没那么好。
我也很不喜欢开车，我非常非常讨厌开车。那Chelsea， 父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还是和国内那些朋友，因为爸爸妈妈国内的都朋友都是在国内的，然后这里面没有一个朋友。然后因为我之前是病了，然后所以妈妈就是爸爸妈妈打算然后把我带到这里。然后就是比如现在好一点了，就是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买保险，然后买车，然后就是有时候接到罚单都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在国内有时候有朋友也然后自己也可以做，在这儿就没有朋友可以问，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刚才都是有提到父母，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你们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经过什么变化？比方说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可能在国内跟妈妈关系比较 close， 比较近一点，后来到美国来觉得突然觉得跟爸爸觉得关系比较 close 一点，就是说有没有，或者可能你在国内跟父母感情就非常好，后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发现疏远一点，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我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是，
所以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小时候呢，就是我家庭就在家里就是讲中文的。然后我开始上那个 public school 呢，就是开始上学校呢，就是我学到了英文，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说英文。然后我就妈妈爸爸就不高兴了，不允许我在家里说英文。
为什么？
他们可能也不懂吧。还有他们也不想就是我长大了我不会说中文，这个也不太好。
所以他们在家里他们讲的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还是都有？
三样，开平话、普通话和广东话。
三个？
哇，
所以你会讲四个语言
啊？是。
那还有没有人愿意讲？
那我来说一下吧。
好，谢谢。
我觉得我从中国搬到美国来，跟父母的关系本身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我父母和外界的关系却发生了改变。在中国，由于我爸爸是美国人，所以他讲中文自然会差一点，跟中国的这种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妈妈会负责比较多的跟外界交流的东西，比如说去外面找课、找学校，或者说是去买东西这些或者是订什么旅馆这种，全都是我妈妈处理的问题。然后我爸爸呢，我爸爸他的工作是在一个美国公司，所以他是在家里工作，然后他通过在 网上工作，所以他工作是在家里工作，然后他也不需要去跟什么跟很多中国人交流，比较少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他我爸爸负责赚钱，我妈妈负责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在美国呢，事情就有点相反了。我妈妈也找了工作，开始赚钱。我爸爸不仅是做工做，他现在不仅是上班，他也要去处理一些外界的事情。我妈妈反而就是更加在家里带孩子。
哦，那谁做饭？
做饭做西餐，我爸爸做；做中餐，我妈妈做。
所以。两位都做
啊，都做，对的，他们不会一起做，但是就是如果是中餐的话，我妈妈做。
所以你们在家里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
对的，都是可以的。
哇哦，不错，不错。那还有没有哪一位想愿意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经过什么变化，或者有没有观察到父母之间有没有经过什么变化？
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时候，因为爸爸老出差。然后见的时间比较少，然后在美国爸爸也不忙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来美国了以后，就是都是，就是爸爸也是一直在忙，但是没有国内那么忙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哦，所以你爸爸在美国还是有工作？
还是就是有事业，但是不是很。不，没有国内的那样多，就是可能一两个什么的。
那 Brian 呢？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对，没有，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所以。
我在美国长大，那我想就是请问一下，你到底是跟父亲的关系比较熟，还是跟母亲的关系，跟哪一个，或是都一样？很好，那 Lucy 呢？
就是这个我也不太，我也感觉都一样吧。
都一样。David 呢？
我的话，虽然我这个暑假搬到这里来了，但是，我爸爸妈妈都跟我挺亲近的，就是感情都蛮深，都一样深，然后没有改变，因为他们就是。感情都一样深。我爸爸他虽然有工作，但是他一般都是在家里工作
啊，
就是在电脑上工作，
嗯，
然后出差也少，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感情挺深，然后就是没有感觉。
好，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想问你们三位，因为你们三位是兄弟姐妹，对不对？从你们离开中国一直到美国来，我知道你们来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就是说你们三个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变化？比方说有没有吵架比较多，或是都没有吵架，或是你们怎么处理你们三个中间的 relationship？
我认为我们三个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我们会有那些玩闹的小争执，但是绝对不会有吵架，吵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火冒，然后几天不理对方这种，最多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不要了给你吧，这样一些小小的争执，所以这个我认为我们关系还是相当好的。然后我们由于三个人在三个学校小学、中学、高中，所以每天发生好玩的事情，或者说是就是很新鲜的事情，会跟其他两个分享，也跟家长分享，然后我们都对互相的了解比较深嘛。
嗯，那你们同意吗？
同意
很好。那你们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6岁的妹妹。
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她来这儿了就比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就是更爱运动了，更爱玩，然后就是在小学里他们有就是休息的时间他们就出去玩，然后他会就是像国外的孩子一样，然后做那些就是我们认为比较危险的东西，他们认为比较好玩的那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
嗯，您提到这个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在，我知道你在美国长大，你们在美国长大所以不一样，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你们来美国，你们最欣赏最喜欢 美国哪一方面，或者可以说西雅图哪一方面，可以说是人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活动或者什么运动或者学校什么东西，就是你觉得你们最欣赏美国什么东西哪一方面？
哦，我最欣赏的就是在街上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跟他就是笑笑啊、说嗨打招呼，他都会笑笑也 say hi back， 大部分。但是在中国呢，我试过一次，就是我在一个酒店 的大厅里等，然后我忘等什么，但是我就很闷，然后我就看旁边那个人在他手机上玩，我就看了可能有点近吧，然后说你看什么看，是很粗鲁的这样子对我说。
那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酒店大厅。
哦，那个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中国就可能就不太习惯跟那些不认识的人交通吧。
那其他的呢？最欣赏的是什么？
我就很喜欢美国的空气嘛。干净，不像中国北京那些地方都是有雾霾啊那些。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西雅图什么地方或者美国什么地方？
没有。
比方说你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去旅游，或者山上或什么的？
反正都喜欢。
但是你有回北京，你有去过？
没有，可是我听到过。
哦，
我去过山东类的雾霾里头。
哦，很严重，对，确实很严重。那 Lucy 呢？最欣赏？
也不一定是欣赏吧，不过有一点的确变化蛮大的，就是在中国的话，每天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作业，但是现在因为上小学五年级嘛，而且我们那个老师也是挺特别的，他不给我们布置任何作业，但是呢他会有课堂作业，然后如果你想要带回家做也可以，除了考试之外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带回家做，所以说没有一定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所以这一点很轻松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件好事，因为做了更多作业的话成绩可能会更好。
很好。那 David 呢？
我最欣赏美国的一点就是陌生人跟陌生人他们就是更加亲近，就是在美国的话你不会在路上跟就是也跟 John 说的一样，就是在美国的话可能是因为人比较少吧，就是你跟别人说嗨他们也会跟你笑笑说嗨，但在中国就是人那么多，然后他们就是路上马路上看到好多好多人，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说嗨对不对，然后中国的话就是也是没有那么亲近，对，就是陌生人的话不会说这种嗨。
那 Kevin 呢？
我认为我比较喜欢这里的课外活动，就是说的详细一点，他们这里的课外活动非常的丰富，比起中国的要多得多。我上的是普通的中国小学和国际中学，和现在这里是美国的高中，一步一步上来，课外活动越来越多。国际中学已经比普通的中国中学活动多很多了，但是这里的活动又比国际中学多。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各种球，橄榄球、足球、羽毛球，数也数不清，而且还有各种的club， 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去自己创建 club， 然后几年下来就会有很多个 club， 然后你喜欢什么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 club， 各种文科的、理科的那种辩论或者是机器人这种 club 全都有，应有尽有。
辩论？
对。
你有参加辩论的 club 吗？
我没有参加辩论的 club， 我个人比较喜欢理科的东西，所以我参加的是水球和游泳，所以我现在就参加这两项运动。然后
水球？
对，
就是 water polo。
对， water polo。
那你不怕淹死？
不怕淹死，因为我在中国游过几年泳。
哇，这么厉害。
也就是自己游的，也没有上过专业的培训班。
嗯，非常好。好，那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这个休息之前，有没有同学们想最后讲几句话，有关于任何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话题，有没有想要补充一下，或者谈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最后的几分钟，或者想跟这个听众说一声。
啊，那我就来笼统的补充几句吧。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所有中国和美国这些差异全都是有文化所造就的。如果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有些不同，你那任何一国的人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都会有不习惯的情况。然后所以我所要就是说的，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教育是比另外一个国家好的，只有更适合哪种人。所以我认为在美国，教育比较适合那些自主想要努力就是自己主动性非常强的人。而在中国呢，那些你可以去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因为中国教育本身就非常的就是有督促性，非常的就是一直督促你去做所有这些基本的事情。你是选择比较少，所有的课都要上，比较适合那些主动性比较差的学生。
没想过。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先对大家就做晚安，然后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056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Listen and share。